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几年前有一个州审查委员会批准了一套新的公立学校系统的教科书，不久之后一群家长对他们的孩子正在学习的内容感到震惊，因此他们自己对这个教材进行了评估。当他们结束评估时，他们发现光是一本历史教科书就有200多个错误，其中有一些错误非常离谱，比如拿破仑赢得了滑铁卢战役这种重大错误。另一个错误是在二战期间，美国的杜鲁门总统不是在日本的一个城市投下了原子弹，而是投到了韩国的一个城市。他们还拼错了一些名字，以至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代替参议员乔·麦卡锡领导了20世纪50年代的反共运动。当家长们要求采取行动的时候，教育委员会自己进行了审查，结果发现了更多的错误，然后家长们后续又发现了更多的错误，最终进行统计后居然发现了5000多个错误。当家长们要求出版社收回这些教科书的时候，他们拒绝了。他们的发言人辩称，除了个别一些错误之外，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出版的最好的教科书。这样的错误害人不浅，因为我们大多数人会不加思索地把课本上读到的内容当作是事实来接受。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如果我的历史书说拿破仑赢得了滑铁卢战役，或者是原子弹投在了韩国，或者麦克阿瑟而不是麦卡锡领导了上世纪50年代的反共产党运动，我会为了考试记住这些事实的，我会以为这些都是事实。这就是父母发挥作用的地方，那些关注孩子的思想和心灵成长的家长常常会很关心孩子们学校的动态、社会的趋势，会去评价老师甚至所使用的教材。当我在研究这段经文的时候，使徒约翰把自己看作是家长，这让我很受触动。在他的第三封信中，他写道，当他听到他的孩子们，也就是信徒们在真理中行走的时候，没有比这个更让他感到高兴的了。使徒约翰就像一个非常关心自己孩子的父母一样，这位使徒想要确定他的孩子们是不是在学习真理，如果是这样，他会感到莫大的喜乐，因为这真的很重要。弟兄姊妹们，拿破仑在滑铁卢的输赢并不会决定我们永恒的未来，但使徒约翰摆在我们面前的真理会决定我们永恒的归宿。使徒约翰希望我们对他所讲述的真理有信心，他不想让我们对他讲述的从神而来的真理有任何的怀疑。这就是为什么他煞费苦心的用神的话语不断的来劝说我们。事实上，在约翰一书第五章接下来的两节经文中，约翰要一遍又一遍地使用同一个词，多达7次之多。从第9节开始，也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的地方， 到第十一节，约翰将七次使用见证这个词。这个词可以被翻译为见证、证人或者是记录。这就好像使徒约翰是在说，让记录自己说话吧。在很大程度上，约翰是在写信给犹太听众的。他们很善于评估某个人的证词，他们很可能就是那些仔细查看带回家的教科书的那一类家长。有一件事他们一直在坚持，就是要有证据。事实上，在法庭上，犹太法律规定至少要有三个证人在场才行。神通过摩西在《申命记》19章15节里面明确的规定，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另外，犹太法庭对出庭作证的证人是有严格要求的。根据历史文献的记录，他们不会允许有犯罪前科的小偷出庭作证，作伪证的会被处死。他们也不会允许任何涉嫌财务欺诈的人出庭作证，包括税务官员和海关官员。除此之外，可以追溯到公元一世纪记载犹太习俗和律法的犹太法典塔木德里面还有一条原则，就是他们不希望普通人在法庭上作证。说白了，就是法庭需要的证人要与案件有密切的关系，是可靠值得信赖的人，这样的人才能来提供证据或者是书面记录，不管这些证据或者是记录带来的真相是什么。而这正是使徒约翰要提供给我们的。使徒约翰给我们的第一是不朽的证词，是不会朽坏的证词。现在请看第九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九节说，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约翰暗示说我们确实领受了人的见证，然后他说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我们的中文和合本这里有个括号括起来的补充说明，该领受原文是大，也就是说原文说的是神的见证更大了。中文新译本的翻译呢就比较接近这个意思，新译本把它翻译为神的见证就更强而有力了。使徒约翰带领我们从一个比较小的论据转向一个更大的论据。如果我们相信信誉良好的证人的证词，如果我们在法庭上能相信他们的证词，更何况神自己所做的更加强而有力的证词呢？你能找到有多么值得你信任的证人？你能找得到比不会说谎的神更有信誉的证人吗？当然不能。请大家注意第九节的最后一句话，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这里所用的动词使用了完成时态，意思是他已经做了见证了，也就是说父神已经把自己永久的放在记录中了，为耶稣基督是他儿子的真实性做了见证。我上次讲到的时候已经讲过，有三个证据来证实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弥赛亚，大家还记得吗？对了，就是第八节提到的圣灵、水和血。使徒约翰接下来在第九节要告诉我们，圣灵、水和血这三个证据实际上是神为耶稣所做的见证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神亲自 带着这三个证据来证实他自己的那个宣告，耶稣就是基督。所以神是在遵行他自己颁布的律法，带着三个证人来证实一件事。使徒约翰说，如果我们相信那些必朽坏的人所做的见证，那我们怎么能不相信永生神所提供的不能朽坏的证词呢？这就是使徒约翰给我们的第一个证词，不能朽坏的证词。第二，内在的圣灵。现在约翰在第十节要进一步告诉我们，请大家注意第十节的前半部分，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这是指什么呢？使徒约翰所说的不仅是神亲自见证的一个不能朽坏的记录，而且是神借着圣灵所做见证的内在记录。神的见证也在信徒的心里面。使徒保罗说，除非圣灵打开你的眼睛，否则你不能真正相信这个记录。他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真正救恩的奇妙证据之一，就是圣灵内在的见证，它应该消除所有的怀疑。福音的信息对世人来说是外在的见证，但对基督徒来讲，它不仅是外在的真理，而且也是他们亲身经历到的真理。我们已经把这个真理放在我们心里了，这关乎我们的灵、我们的心、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爱和我们的激情，这是通过圣灵的光照和住在我们里面而完成的。可能有人会说，但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真的被圣灵感动了呢？这是我必须去感受的吗？如果我对此有怀疑呢？如果有时候我觉得信心软弱，有时候又觉得信心满满，那该怎么办呢？首先，使徒约翰不是让你来评估你的感受的。神为耶稣基督做了见证，约翰要你评估你对这个见证的反应。这个见证就是你现在手上打开的这份记录，圣经。每个礼拜天你都在这里反复听到的讲道信息。约翰直截了当地问你，你相信神的记录吗？他问了一个多项选择的问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回答。请看第十节的后半部分，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那么你是哪一类人呢？你是相信神关于耶稣的记录的人吗？还是你否认神的记录？你是不是心里在想，神为耶稣所做的见证不是真的吧？我不相信耶稣真的是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不相信他就是那个道路、真理和生命，我真的不相信他是神，是上帝之子。好吧，那正如你所知道的，根据使徒约翰刚刚所写的这句话，那么你实际上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这就相当于你走到证人席上，用手指着神说，你没有说实话。约翰说，其实你是在说神是个骗子。弟兄姊妹们，你相信神关于耶稣的记录吗？你相信神关于你的记录吗？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一类的记录。大家知道吗？截止到1808年，有关起源的理论已经有80多种了。大家可能不知道， 有关起源的理论早在人类堕落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到了1808年，关于人类起源的理论至少已经有80种了。比如我们是来自海藻的理论，我们是由神和女神繁衍出来的理论，我们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理论，等等等等。距离我们现在更近一些的，现在有个越来越流行的说法，在我童年的时候甚至都还无法想象，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都相信，那就是地球上的生命起源于外星人在地球上留下的生命形式，然后进化而来。说白了，你是从来自另一个星系的太空旅行者留下的史前物质进化而来的。但你为什么相信你所相信的呢？关于你是谁，从哪里来，要去哪里的这些根基性的信念，它的最终来源是什么呢？这就是使徒约翰最大的心愿，他希望我们通过这段经文能了解这些信息，并且毫无疑问，为什么绝大多数的大学生在大学一年级期间放弃了他们父亲所传承下来的信仰呢？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那是他们父亲的信仰，不是他们自己的。那么你今天的信仰是什么呢？它是你父母的信仰吗？它是你过去的信仰吗？它是你个人的信仰吗？在罗马书14:5，使徒保罗挑战众人，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换句话说，要仔细思考，然后保持警惕，因为你正在进入的这个世界会对神见证的记录大批特批，而对他们自己的记录百般包容。现在是时候来好好评估一下你桌上的教科书、晚间新闻报道中的结论、媒体宣传的价值，或者是社区里的各种趋势了。要保持警惕，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警惕。说实话，关于人慢慢变老这个问题，我发现了一些我不喜欢的东西，确实也没什么好喜欢的。我告诉玛莎我的这个不断变老的理论，我知道还不能证实，但它确实发生在我身上，也许对你也一样。看来我大脑里的自动驾驶系统开始慢慢失效了。换句话说，你知道如何本能的在路上开车，开了7-8公里以后，你都想不起来你是怎么开过来的，反正就这么过来了，不偏不倚，近乎麻木的沿着车道往前开。这就是人大脑里的自动驾驶系统，借助于这套系统，你就可以在做着白日梦、唱歌或者是说话的同时，你的潜意识一直在稳健的驾驶着汽车。显然这种无意识的能力正在我的大脑当中逐渐消失，我发现我现在必须要有意识的保持警觉，这样才能让我的车始终保持在车道上。显然以后的情况只会变得越来越糟。前些时候我看到了一个颇为幽默的故事，是两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外出开车的事儿。她们一路兜风来到一个十字路口，这时候红灯亮了，但那个开车的女人还在继续开。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那个朋友吓了一跳，心想，我可能是看花了眼，但我可以发誓我们刚才闯了红灯。接下来他们又来到另一个十字路口，又是红灯，但他的朋友又一次没有减速就开过去了。这位乘客现在真的很紧张，但他仍然以为是自己看错了，就没说什么。不过他真的很害怕， 然后到了第三个十字路口，果然这一幕又发生了。他们甚至都没有减速，就直接闯红灯了。这次他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于是转过身对他朋友米莉说：米莉，你知道你刚才连续闯了三个红灯吗？你会害死我们的。米莉说：哦，天哪，是我在开车吗？好吧，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你在开车，实际上是你在掌握方向盘。生活就要求你要保持警惕，所以当你传扬神自己见证的记录时，你要评估你所在的世界的记录。那么神自己的记录是什么呢？第三，神所漠视的证词。现在请大家来看第十一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这实际上是神的应许，他已经通过他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永生。这是怎样的应许？这是何等的应许？昨天我有幸主持了 Susie 和菲利普的婚礼。 Susie 是我们教会里长大的，能够看着他的身量和属灵生命一起成长，然后看着他和他那位敬虔的年轻人结婚，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在婚礼上他们做的一件事就是写下他们自己的终生承诺和忠诚的誓言，这是何等宝贵的承诺。我不禁在想，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今天这样的誓言已经被重写了，实际上就是去掉了终身承诺这个部分。在我读到的一篇文章当中说，有一对夫妇显然改写了他们的誓言，他们没有说只要我的生命还在我就会一直珍惜你，而是说只要我们的爱还在我就会一直珍惜你。所以现在你可以一年租一次结婚戒指，这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弟兄姊妹们，当你从你的生命中去掉了神应许的见证，那么即使是你最珍惜的应许也将无足轻重，而且很容易渐渐消失。那神的这个应许呢？就是神给我们的永生，这个应许会怎么样呢？弟兄姊妹们，上帝之子里面的永生应许，只有在他儿子的记录是真实的情况下才有效。这就是为什么使徒约翰对我们说，父神已经提供了书面的见证，这个记录不断地指出他的儿子耶稣是所有相信之人的救赎者和救主。好，接下来我们就让旧约圣经的记录来说话吧。这周我花了一些时间去看神的见证记录，也就是旧约圣经当中的每一本书，去找寻在旧约圣经中所描绘、刻画和应许的那位基督。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神见证的记录当中旧约圣经所说的话。根据哥罗西书第一章使徒保罗的证实，在创世纪中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神在创造万物时所说的话，是耶稣神的儿子让世界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此外，在创世纪中耶稣基督是耶和华神所预言的那个女人的后裔，他将要伤蛇的头。在出埃及记中，耶稣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他的宝血保护他的子民免受神的愤怒。他是那从天降下的玛拿，是那从磐石中 流出来的活水。在利未记中，耶稣基督是神在人间的那个神的帐幕，他是那个铜做的圣坛，象征着他的死亡，而他的死给人开了一个新的出路。但是那个铜盆应许要洗净我们所有的罪，它就是陈设饼，象征着让我们饱足的粮，它是金灯台，是永不熄灭的世界之光，它是那个香坛，象征着香不断上升，为我们的益处而在天父面前替我们代求，它是圣殿里的幔子，借着它我们得以进入神圣洁的临在，它是至圣所，在它里面父神与他的百姓相交，父神的百姓也在它里面与父神相交。在民数记中，耶稣是永远不会犯错的大祭司。在申命记中，它是一座避难城，罪犯可以在那里寻求保护。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使徒约翰希望我们对他所讲述的真理有信心，他不想让我们对他讲述的从神而来的真理有任何的怀疑。这就是为什么他煞费苦心的用神的话语不断的来劝说我们。法庭需要的证人要与案件有密切的关系，是可靠值得信赖的人，这样的人才能来提供证据或者是书面记录，不管这些证据或者是记录带来的真相是什么。而这正是使徒约翰要 提供给我们的。使徒约翰给我们的第一是不朽的证词，是不会朽坏的证词。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九节说，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使徒约翰说，如果我们相信那些必朽坏的人所做的见证，那我们怎么能不相信永生神所提供的不能朽坏的证词呢？这就是使徒约翰给我们的第一个证词，不能朽坏的证词。第二，内在的圣灵。现在约翰在第十节要进一步告诉我们，请大家注意第十节的前半部分，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这是指什么呢？使徒约翰所说的不仅是神亲自见证的一个不能朽坏的记录，而且是神借着圣灵所做见证的内在记录。神的见证也在信徒的心里面。真正救恩的奇妙证据之一就是圣灵内在的见证，它应该消除所有的怀疑。福音的信息对世人来说是外在的见证，但对基督徒来讲，它不仅是外在的真理，而且也是他们亲身经历到的真理。我们已经把这个真理放在我们心里了，这关乎我们的灵、我们的心、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爱和我们的激情，这是通过圣灵的光照和住在我们里面而完成的。可能有人会说，但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真的被圣灵感动了呢？这是我必须去感受的吗？如果我对此有怀疑呢？如果有时候我觉得信心软弱，有时候又觉得信心满满，那该怎么办呢？首先，使徒约翰不是让你来评估你的感受的。神为耶稣基督做了见证，约翰要你评估你对这个见证的反应。这个见证就是你现在手上打开的这份记录，圣经。每个礼拜天你都在这里反复听到的讲道信息。约翰直截了当地问你，你相信神的记录吗？他问了一个多项选择的问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回答。请看第十节的后半部分，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那么你是哪一类人呢？你是相信神关于耶稣的记录的人吗？还是你否认神的记录？你是不是心里在想，神为耶稣所做的见证不是真的吧？我不相信耶稣真的是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不相信他就是那个道路、真理和生命。我真的不相信他是神，是上帝之子。好吧，那正如你所知道的，根据使徒约翰刚刚所写的这句话，那么你实际上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弟兄姊妹们，你相信神关于耶稣的记录吗？你相信神关于你的记录吗？第三，神所漠视的证词。现在请大家来看第十一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这实际上是神的应许，他已经通过他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永生。这是怎样的应许？这是何等的应许？昨天我有幸主持了 Susie 和菲利普的婚礼。 Susie 是我们教会里长大的， 能够看着他的身量和属灵生命一起成长，然后看着他和他那位敬虔的年轻人结婚，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在婚礼上他们做的一件事就是写下他们自己的终生承诺和忠诚的誓言，这是何等宝贵的承诺。我不禁在想，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今天这样的誓言已经被重写了，实际上就是去掉了终身承诺这个部分。在我读到的一篇文章当中说，有一对夫妇显然改写了他们的誓言，他们没有说只要我的生命还在我就会一直珍惜你，而是说只要我们的爱还在我就会一直珍惜你。所以现在你可以一年租一次结婚戒指，这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弟兄姊妹们，当你从你的生命中去掉了神应许的见证，那么即使是你最珍惜的应许也将无足轻重，而且很容易渐渐消失。那神的这个应许呢，就是神给我们的永生，这个应许会怎么样呢？弟兄姊妹们，上帝之子里面的永生应许只有在他儿子的记录是真实的情况下才有效。这就是为什么使徒约翰对我们说，父神已经提供了书面的见证，这个记录不断地指出他的儿子耶稣是所有相信之人的救赎者和救主。好，接下来我们就让旧约圣经的记录来说话吧。这周我花了一些时间去看神的见证记录，也就是旧约圣经当中的每一本书，去找寻在旧约圣经中所描绘、刻画和应许的那位基督。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神见证的记录当中旧约圣经所说的话。根据哥罗西书第一章使徒保罗的证实，在创世纪中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神在创造万物时所说的话，是耶稣神的儿子让世界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此外在创世纪中耶稣基督是耶和华神所预言的那个女人的后裔，她将要伤蛇的头。在出埃及记中耶稣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他的宝血保护他的子民免受神的愤怒，他是那从天降下的玛拿，是那从磐石中流出来的活水。在利未记中耶稣基督是神在人间的那个神的帐幕，他是那个铜做的圣坛，象征着他的死亡，而他的死给人开了一个新的出路。他是那个铜盆，应许要洗净我们所有的罪，他就是陈设饼，象征着让我们饱足的粮，他是金灯台，是永不熄灭的世界之光，他是那个香坛，象征着香不断上升，为我们的益处而在天父面前替我们代求。他是圣殿里的幔子，借着他我们得以进入神圣洁的临在。他是至圣所，在他里面父神与他的百姓相交，父神的百姓也在他里面与父神相交。在民数记中耶稣是永远不会犯错的大祭司。在申命记中他是一座避难城，罪犯可以在那里寻求保护。在约书亚记中他是克服所有障碍的冠军，他是胜过一切拦阻他百姓的 仇敌的力量。在士师记中，耶稣基督是神的天使，给软弱的人以力量，找寻那些流浪的人。在路德记中，他是那位富有的赎买者，从绝望的贫困中赎买了自己的新娘，把她列在王室成员当中，把所有属于她的权利都赐给这个新娘。在撒母耳记中，他就是耶和华的名，凭着他的力量，有信心的人敢于征服敌人，杀死巨人。在列王记和历代志中，基督是至高无上的王，在所有异教徒和敬畏神的国度之上。在以斯拉记中，他是耶和华神对以色列圣约的那个守护者，是将他的子民从奴役中解救出来的手。在尼希米记中，他是破碎的生命、破碎的心和破碎的梦想的重建者，他是神与人之间破裂关系的那位修复者。在以斯帖记中，他在幕后以智慧胜过那恶者，他信实地保护着他那些忠心的子民安然度过最危险的时期。在约伯记中，他是那位威严的耶和华，他乘风而行，吩咐闪电和暴雨，他是所有奥秘的主，他没有解释生命，但显明他是所有生命的主宰。在诗篇里，他是人们投靠的磐石，是羊群的牧人，是避难所的高台，是神启示的锋房。在箴言中，他就是那永恒的智慧，是那些接受他邀请、愿意聆听他的人的谋士。在传道书中，他是地上一切欲望永远的满足。在我们年少的日子里，他是我们应当纪念的那一位。在雅歌中，他是追求他新娘的那位新郎，永不停歇，直到他在他的怀中得享平安。在以赛亚书中，他是那位受苦的救主，他将因为我们的罪孽而被压伤，他是即将到来的那位和平的君，他强壮的肩膀有一天将担当世界的政权。在耶利米书中，他就是那公义的之子，施行公义公平，他是神所应许的那位，必把新约写在他子民的心上。在耶利米哀歌中，他是管教自己所爱之人的父亲。在以西结书中，他是那复活的大能，将生命注入枯骨，从死亡中重新获得生命。在但以理书中，耶稣基督是房角石，非人手所刻的，被列国所弃绝，但他却击打那象征世界政权的雕像，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在赫西阿书中，他是那个不忠心叛逆之妻忠贞不渝的丈夫。在约珥书中，他是百姓的指望。在阿摩斯书中，他是神的愤怒，向欺压人的人发作，他是将来有一天神的儿女要在葡萄园和花园中安息的那个应许。在俄巴底亚书中，他是安慰登上锡安山的拯救者，审判这世界的列国，开始他自己永恒的统治。在约拿书中，他是那个三天三夜的神迹的应验，表明人子要来显明神的公义，彰显他的国度复活的大能。 在弥迦书中，他是那个不永远怀怒的人，他喜悦不变的爱，他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将我们的一切罪恶投入深海。在纳鸿书中，他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大山因他而震动，小山也因他而崩裂，然而凡愿意投靠他的必享平安。在哈巴谷书中，基督是那闪耀的明光，他的力量使我们的脚快如母鹿的蹄，使我们得以行在高处。在西番雅书中，他是聚集那些悲伤、瘸腿和无家可归的那位，他要使他们的羞辱变为永久的欢呼。在哈该书中，基督是得胜的万军之耶和华，他要震动天地，倾覆世上的列国，他是那个给他拣选的人戴上印戒的那一位。在撒迦利亚书中，在那将要到来的国度中，耶和华与他所救赎的子民要站在橄榄山上，在这个国度里，在他荣耀的圣城里驰骋的马的铃铛上，一定会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在马拉基书中，耶稣基督是神的炼净者，他要坐在他的炼炉旁，炼净他所拣选的百姓，如同炼净金银一样。他永不改变，有一天他要起来医治他的百姓。阿们。让旧约圣经的记录说话吧。但这还不是全部，我们才刚刚开始，忘了今天的午饭吧。接下来让新约圣经的记录来说话吧。在马太福音中，他是犹太人的王，在马可福音中，耶稣基督是顺服父神的仆人，在路加福音中，他是人子，是天使加百列所宣告的那位世界的救主。在约翰福音中，他是那位伟大的我是，他是世上的光，是永恒的神的儿子。在使徒行传中，他是差派初代教会的那位主。在罗马书中，他是那位拣选我们，称我们为义，使我们成圣，并应许要荣耀我们的那一位。在哥林多前书中，他是那位复活的主，证明了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的。在哥林多后书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自由，使我们荣上加荣。在加拉太书中，耶稣基督是解救我们的那位，使我们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叫我们可以称神为阿爸父。在以弗所书中，他是教会的头，是蒙爱的教会的新郎。在腓立比书中，耶稣是神成为肉身，顺服神，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现在被高举，将来有一天所有的都要向他屈膝跪拜。在哥罗西书中，他是无与伦比的基督，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他就是从云中降临的那位，有呼叫的声音把地上的教会提到空中与他相见。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中，他就是再次降临的那位复仇的主，他要与带着火焰的天使一同来到世上，打败他所定义的那些仇敌。在提摩太前书中，耶稣是赎买他的教会所付出的赎价，他是唯一的中保，是连接 天地的桥梁。在提摩太后书中，他是中心的长老所传讲的道，他是将要来的死人与活人的主和王。在提多书中，他就是我们所等候的有福的盼望。在腓利门书中，他是奴隶的解放者，将奴隶和自由人一起用他的宝血赎买成为主内的弟兄。在希伯来书中，他是最终的祭物和大祭司，他既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在雅各书中，他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在神为我们预备的试炼中，他是磨练我们信心的那一位。在彼得前书中，他是自己所建造房屋的房角石，他是他的羊群的大牧者。在彼得后书中，他是被拒绝的那位救主，被走向最后烈火的审判的全世界所嘲笑和蔑视。在约翰一书中，耶稣基督是洁净我们的，是我们永远胜利的源泉。在约翰二书中，他是区分那些跟随谎言之父的人和跟随救主的人的那一位。在约翰三书中，他是使那些走在真理之路上的灵魂昌盛的那个名字。在犹大书中，他是保守我们不至于跌倒的那一位。有一天，他会把我们作为被赦免、喜乐的新娘带到他身边。在启示录中，他是那个复活的神的羔羊和做君王的狮子，他是数不清的天使和历世历代以来被救赎的人们一同歌颂赞美的那一位。他们称颂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唯一一个配得所有赞美、尊荣和荣耀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就是这样，要让记录说话。古往今来都是如此，这些证据经历了历世历代的检验，他所应许的都按时实现，还没有实现的应许也将会按时应验。使徒约翰说，凡是相信这些指着耶稣的见证的人，就得着生命，就是永生。这生命是在我们永恒的创造者，我们永生的主里面，这生命含在我们的主里面，由他托着并赐给了我们。使徒约翰劝勉我们，你们当信这个记录，就必永远住在天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怜悯，你的耐心，你将我们从罪的奴役中解救出来，你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可以有永生。不但如此，你还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圣经当中的每一个书卷，在耐心地向我们讲明这个宝贵的真理，向我们耐心地讲解这个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怜悯和恩典，以至于我们能够认识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只有他是唯一配得所有的赞美、尊荣和荣耀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何等荣耀的父，何等荣耀的主，何等荣耀的灵。谢谢天父，愿一切的颂赞和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宝座上的主耶稣基督和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圣灵。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